各位弟兄，主内平安。今日是农历大年初四，亦都是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首先在这里跟大家去拜一个年，恭祝大家新年蒙福，羊年喜喜洋洋，身心灵健康。今次上到台有点好不惯，因为呢只有自己一个人 在台上边。通常上到台呢，身边都有位姊妹是帮我翻译的。如果今天我讲到的时候，讲一下，每可能讲一句的时候我停一停，望下隔离的时候，就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可能我都还未适应。以前呢讲一句可以停一停，再想下面一句怎样讲，现在可能就要比较一气呵成了。正如刚才主席读经，我们在撒母耳，我今天的题目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主要的经文就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至到十四节，同埋使徒行传十三章廿二节。刚才主席同大家都已经读过了。其实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呢，在年青人的崇拜里面，我一年有两次跟他们都分享了大卫的诗篇。让我再次去有机会呢再去细读大卫的一生。其实大卫的一生真的很多姿多彩的。究竟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是上帝所称许为合我心意的人？全本圣经在旧约新约里面就只有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至到十四节里面，还有使徒行传十三章廿二节有讲到同一个人，就是大卫，就是能够得到上帝这样的称许。究竟大卫是凭着什么得到上帝赞许他说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想首先跟大家去认识一下大卫的一生。我想问一下在座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是看过大卫的故事、大卫的生平呢？有多少人看过大卫的生平故事？都不是很多。现在就让我们来去很快地看一看大卫的生平。请 Elsa 帮我，可能我着了，但是都我再试一试看行不行，都是不行。可能得，现在得，可以。都是不是很多。去落就得，上就上不得。
只是推左右
就可以了。是的，我就是左右两个。
现在
我回了他先。我回这个嘛。回了这个。回了。是的，去到回不到转头。
是
的。
回到上个 previous。
一个问题。是的。不要紧，我上到去。麻烦 Elsa 回到去最前那里先。咁可能一路落我可以嘅，应该，但系可能翻转头就要你帮手啦。好啦，大卫嘅一生咧，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大卫一生可谓话波澜壮阔，人生凡能够经历到嘅，佢都经历过；人生凡能够到达嘅成就嘅辉煌，大卫都达到啦。最可贵嘅事就系大卫嘅一生虽然有瑕疵，但是他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渴望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你大家在 PowerPoint 都看到了，就是灵性美好的少年， 大能勇士的青年，经历挫折的中年，同埋最后是安静谦卑的老年。我们看一看刚才我们在撒母耳记十三章十四节里面都读过，大卫在百姓拣选他为君王之前，其实已经为神所拣选。他对撒母耳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在此之前，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通国来到搜寻一个继承王位理想的人，来到代替了自暴自弃又为神所厌弃的扫罗。结果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里面提到的，神拣选了十六岁的大卫，而不拣选他那些外表谦昂的哥哥们，使到他父亲耶西都觉得是很诧异。然而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神注重人的内心过于他的外貌。耶和华对撒母耳这样说，不要看他们的外貌和他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们，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却是看人的内心。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里面讲到，大卫少年的形象是很令人喜爱的。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十六章十六节里面是这样去形容的，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这个是以色列最伟大最多彩多姿的君王的一个序曲，他有一个复杂而不是人的性格，是诗人又是战士，是勇士又是匪徒，是牧人又是君王。他从籍籍无闻的牧童摇身一变成为犹大和以色列的君王，这种梦幻般的壮观构成了命运无常一个动人的故事。大卫的传奇圣经中里面是圣经中里面一个最完全的传奇，亚伯拉罕的传奇在创世纪里面是占了十四章的经文，但是大卫的生平却不少过六十二章。就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就一路由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由撒母耳高大卫为王开始，一路去到撒母耳下，再至到列王记上一至到二章，讲到大卫的晚年。这里有超过六十二章讲到大卫的生平，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传奇。大卫他在少年的时候，他善于弹琴，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他说法合宜，耶和华都与他同在。从这些的描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撒母耳扫罗第一次看见大卫的时候，他就十分喜爱大卫。因为大卫说话合宜，他不只赢得了撒母耳和扫罗的喜爱，更为他赢得了和扫罗儿子约拿丹的友谊。在撒母耳记十八章的第一节，当大卫对扫罗讲完了说话之后，约拿丹的心就和大卫深深的相契合。约拿丹喜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体现了大卫有美好灵性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善于弹琴，他的琴声能够驱除扫罗身上面的恶魔，使到烦躁的扫罗能够安静落来。好了，跟着我们看看大卫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大能勇士的青年。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大卫一个故事，自从他大卫一粒石头打死了巨人哥利亚之后， 他就出生入死的为到扫罗，为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去征战。他的勇敢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去看到，扫罗不愿意按他的应许将他的女儿嫁给大卫，想反悔，就对大卫说了，你要除非你去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就可以娶我两个女儿。扫罗的意思其实就是想借非利士人的刀去杀了大卫。显然在当时杀死100个非利士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但是当大卫上了前线，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不单止杀死了100个非利士人，而是200个。从这件事可以表现到大卫他青年时候的神勇。大卫成为国家英雄，但是由于一句妇女的说话，一句的称赞，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引起了扫罗的嫉妒和追杀。扫罗曾经四次想去杀死大卫，大卫只好四处的逃难，逃离以色列，甚至去装聋扮哑扮癫去被扫罗的追杀。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下也章里面有讲到。跟着我们看看大卫经历挫折的中年。在论语里面孔子有讲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看到大卫去到中年的时候，在这段的时间他应该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甚至去到知天命的年岁。这个就是当大卫成为犹大和以色列君王之后，他在位足足有40年。他在后期过着一些安逸舒适的生活，甚少再上战场，上到前线来到打仗。但是大卫他在他中年的时候，在他的一生有两大污点，就是他侮辱了拔士巴，同埋谋杀了他的丈夫客人乌利亚。另外他为了显耀自己而去数算全以色列的人口，做这个人口的调查，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有记载。大卫在中年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如果说一个家庭能够遭遇到的不幸，大卫几乎都遇到过了。首先是他丧子，他和拔士巴的儿子一出生就夭折了。他的三子阿沙龙手刃他的长子暗恋，最后反叛的阿沙龙就被自己的元帅约押杀死在乱军之中，而他的四子亦都因为谋反而被杀害。直到所罗门接替王位，他至少有3个儿子是死于权力的争夺战之中，他总共有4个儿子死了。其次是他的家庭悲剧，他的长子暗恋强奸了亲妹妹他玛，后来又被他的亲弟阿沙龙所杀。最悲伤的事就是他亲生儿子约押沙龙起兵造反，逼大卫退位，上演了一出骨肉相残的惨剧。这一切一切大多是发生在大卫不再上前线杀敌的中年时期，所以我们说他是这个的经历挫折的中年。这个时期的大卫经常在忧伤同埋罪之中，但系亦都因为咁样，佢而常常喺痛悔喺神嘅面前。 他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动人的诗篇。最后几个阶段就是安静谦卑的晚年，有关大卫的晚年的记载不多，主要就是在列王纪上一至到二章。很多学者都认为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卫是十分安静，不再凭血气来到行事，他处处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一点可以做我们大家的榜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时常安静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好像大卫这样去到老年来先至去安静谦卑。好了，我们看了很简单地看了大卫的一生，他在不同的阶段有他不同的表现。我们现在来看看究竟合神心意的大卫是怎样的呢？大卫，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平，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从他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他都是有瑕疵，他有软弱，他也都是曾经有个违背神心意的人。那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说话是不是很矛盾呢？其实这个不是矛盾，这个乃是人性中永久对立的双重性格。我们岂不是发觉到在我们自己的里面都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而同时又有一个违背神心意的人呢？在罗马书七章里面，保罗都讲到他发现到在他里头有两个经常交战、水火不相容的人。他说，按住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在肢体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大卫自己都可能会写出这样的同样的说话。大卫虽然是犯罪软弱，行神看为恶的事，但是从大卫一生的经历，实在有值得我们学习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首先第一点，我这里当然有很多点是可以讲到关于大卫怎样合神心意，但是这里我只是讲出很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大卫他以上帝为中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大卫他跟上帝经常保持着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可以从大卫所写的诗篇看到出来。诗篇总共有150篇，有清楚标题，总共有73篇是出自大卫的手笔，几乎是一半，其余其实都可能有一些是大卫写，只不过是没有清楚标题到。大卫不论是顺境逆境，他都仰望上帝，倚靠上帝，赞美上帝。他很多时候在他面临抉择的时候，他求问上帝。在撒母耳记上23章、30章、撒母耳记下21章、历代志上14章，都有记载到他怎样仰望上帝、倚靠上帝、赞美上帝。还有圣经很多次都记载到耶和华是与大卫同在，一路在撒母耳记上至到撒母耳记下都有记载，很多处地方记载到耶和华是与大卫同在。大卫虽然是有失败的地方，我们仍然不能够否认他的生命是有很辉煌的成就。大 卫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生活中心就是上帝。他生活里面曾经有个失败，但是他的心一直是以上帝为重。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内心深处是以上帝为中心，他以上帝为他一生侍奉上唯一的对象。关键就在他内心对神那个的态度，神的角度是他最关心的事，亦都是在他所写的诗篇里面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写的诗篇的主题都不离是求告、悔改、感恩，这个就是在他诗篇里面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看到他的缺点是暂时的，是偶然的，而不是一个的癖性。当他在世的时日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立了一个很宏高的志愿，他要为耶和华建造一座殿宇。在他看来，这个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成就，亦都是神当得的荣耀。这个记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至到三节。但是可惜神阻止他为他来到建造这个殿宇，因为大卫他依靠军队，不依赖神，他发动了战争，流了很多人的血，他的手沾满了血腥的气味。神要惩罚大卫，降下了瘟疫，使到70,000的以色列人死亡。但是虽然大卫的目的是受挫，他不可以为神去建造这个的殿宇，但是他并没有灰心颓丧，他在尽他一切的力量作一切的准备，为到建殿奉献财物和材料，使到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去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他的愿望挑起了所罗门的热情，为他的成就奠下了根基。这个在历代志下六章八至九节里面有讲到。我们看到诗篇30篇，很可能就是大卫他为了建殿，日后建殿来到奉献财物和材料而所作的诗歌。这首是一首个人的感恩诗，因为你看到在诗歌里面大卫患了重病，获神拯救痊愈，发出了感谢的声音。但是神后来怜悯了他，止住瘟疫。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行公义、好怜悯、施恩典的神。在第五节里面我特别用红色字来到显示出来，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虽然他是圣洁公义，但是他同样是有好怜悯施恩典的属性，以致到我们看到他的怒气转眼就过去，但是他的怜悯和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诗人大卫就藉着这一句的说话抒发了他无限的感谢，这一句的诗句就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我不读出来了，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很多处的经文，正如刚才讲撒上，希望大家回到去有机会能够将整个的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同埋诗篇三十篇，同埋五十一篇，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再次嘅嚟去细读，藉住睇到大卫嘅一生嚟到去作为我哋嘅借镜，激励我哋。如果可以大卫咁样，我哋嘅愿望有时都唔可以即时嘅实现。大卫嘅经验可以作为我哋一个榜样，因为佢就是一个失望者的先锋。我们来看看大卫有第二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真心认罪悔改。这个就是当大卫他在他受挫折的中年的时候，大卫贪恋于奢侈安逸的生活，他容让他自己作情欲的俘虏。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里面讲到，当太阳平西的时候，他从床上起来，我们广东话俗语讲就是他睡到黄朝白眼，日上三竿的时候才起身。当他很悠闲地在宫殿的屋顶上去散步的时候，撒旦使到他的眼睛停留在一个正在沐浴的漂亮妇人的身上。这个就是拔士巴。大卫的跌倒是由他的眼目开始，但是不是因为他无意的一瞥，而却是因为他蓄意延长的注视。大卫和拔士巴的事件是大卫生命里面最大的污点，这个记载在列王纪上十五章五节。当他和拔士巴行了奸淫之后，使到拔士巴怀了人，他本来是去想掩饰，所以他就特意调了拔士巴的丈夫客人乌利亚回到家里，希望乌利亚和他的妻子同房，这样就可以将这件事呢去掩盖过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乌利亚他十分忠心，当他的同伴和他的长官仍然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不敢回家同妻子同寝。在这个时候大卫不知道怎么办，他索性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藉着亚扪人的手就将乌利亚杀了。他以为这样就没有人会发现到他所犯的错。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如果我们不立即认罪悔改，我们很可能会再犯错，因为我们会去再犯错，希望用另一件的事去掩盖我们之前所犯的错事。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做错一件事，我们真的要立即的认罪悔改，不然我们很有可能会继续的犯错。大卫所行的这件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在这件卑污的事情上面，唯一可以令人安慰的就是大卫他的罪恶如何的大，他的悔改就如何的深。当人在被撒旦引诱犯罪以后，他所作的回应就可以显示到他 真正为人是怎样。在这件事里面，当大卫犯错之后，大卫有一年零四个月这么久的时间，他都固执不肯承认他的罪。事后他在写了诗篇三十二篇，在诗篇三十二篇三至四节里面，他讲出了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 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枯干。他发觉到，当他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这个是一种何等可怖和痛苦的经验。他深深知道，当神转面不看顾他的时候，他再得不到神的祝福。在这个时候，上帝差遣先知拿单来到责备他。拿单很巧妙地向他陈述了一个假想的故事，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至六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至六节。这里讲到在一个城里面，讲到在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富户和一个穷人。富户有羊群有牛群，穷人他只有一只赖以为生的小母羊羔。这个小母羊羔和他一家和他的儿女一起的成长，是就好像他的儿女一样。当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面，富户不舍得用他的羊群牛群来到招待这个人，反而他用了这个穷人这只的羊羔来到去招呼这个人。当大卫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很愤然地说，我指住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跟住就在撒母耳记下七节里面跟住就这样讲，他说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讲。我省略了中间的一些字，最后他说你即是藐视我，娶了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一听到这个咒诅，他立即哀动忏悔，他很悲动地说，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基本上他不是得罪了乌利亚或者拔士巴，如今我们看到他看见了他自己罪的本质。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回到去诗篇五十一篇，因为比较长，我就没有将整个的经文打出来，但是我一路稍后会讲到一些重要的经文，有几句会跟大家去分享。诗篇五十一篇是诗篇里面最感人的一首求告忏悔的诗，是讲到一个犯罪而痛心悔改的人，即是大卫，他求神宽恕洁净。这一首诗是对神的责备一个非常好的回应。大卫这个时候的祷告，在第四节他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承认他所犯的罪，他亦都承认先知拿单的责备是公正。当大卫受到责备以后，他就真心悔改。他接着在五十一章的第十节里面讲到，他说神啊， 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这里大卫他祈求，当他悔改之后，能够得到一颗全心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跟着他献上了神等待已久的燔祭，就在诗篇第十七五十一章的第十七节里面，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喜欢的是忧伤谦卑的灵，患难的时候仰望神，犯罪之后能够认罪悔改，这个比任何的祭物都令到神欢喜。想问大家，弟兄姊妹，当你有软弱有犯罪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利用大卫这一首的诗篇，一首最感人最真挚的一首的求告悔罪诗，你都向神来到求告忏悔呢？神的使者拿单的答复来得何等的迅速，他说在十二节和十三节里面，你看到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当大卫得着赦免之后，他就能够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同埋正直的灵。大卫得以从深渊里面升上来，他得以重新同神团契。那究竟这个悔罪者他的欲望是什么呢？他的期望是什么呢？就在十二节和十三节里面讲到，他说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路，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个就是大卫当他悔改之后，希望藉着这个救恩，这个乐意的灵，让他能够去向仍然犯罪的人去教导他们，使到他们能够归顺在神的里面。来到结语的时候，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又或者你有没有觉得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很难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作了这个决定，一生去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觉得合神心意是很难的事呢？在圣经里面，大卫是唯一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这个不代表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人物就不合神心意。大卫曾经是一个侵占别人妻子的人，他用诡计杀害了别人的丈夫。我们不禁会问，这样的人是不是综合神的心意呢？那么大卫为什么仍然会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呢？他被高立为王是因为神拣选他，神要兴起他，并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完全不会犯罪和没有软弱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他的人生里面， 他都会面对很多的失败和软弱，就好像阿伯拉罕、摩西、保罗等等，他们过往也都有一些很差劲的时候，但是大卫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廿二节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在廿二节里面是说，既然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个是其中一个答案，就是要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也是大卫他能够做到的，在他一生里面他都以上帝为中心，他一生去遵行神的旨意。大卫不论在顺境逆境，大卫都仰望上帝，倚靠上帝，赞美上帝，他一生遵行神的旨意。大卫所作这么多的求告、悔罪和感恩的诗篇，都是出自他内心深处的真诚。因为耶和华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神察看了大卫的内心，他宽恕了大卫。我们从大卫的身上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不难的，因为合神心意的人不在于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软弱和没有失败，而是在于他怎样去面对困境和软弱的时候，他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他是不是愿意真心的认罪悔改。我们在大卫的历练当中，我们得到提醒，合神心意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事。其实只要我们在迷失的时候，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当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大卫一样真心的悔改，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求问神的心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呢？从大卫的经历，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到指引。如果我们能够好像大卫一样，以上帝为中心，遵行神的旨意，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心的去认罪悔改，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阿们。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